一堆放羊的孩子。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对羊来说，狼来了并不是最大的威胁，真正可怕的是当狼来了成了谎言。八囧的反共影片当中剪接的斧凿痕迹，在众家好汉抽丝剥茧之下，越意明晰地呈现在公众面前。以他稿中明宣的那个段落，对照那位被称之为社长的对岸媒体委员之后的说法，可以清楚发现，他跟陈伯元从对方口中套出钟明轩三个字的前文，根本没有呈现在那支影片当中。也就是说，如果对岸媒体人讲的是真的，人家是因为不认识钟明轩，你们俩硬要对方帮忙联系，所以他才说出要请发过钟明轩新闻的记者去帮忙联系的话。那么，所谓对岸媒体社长证实中共花钱收买台湾网红进行统战的论述，至少在这部掀起波澜的影片中，就是道地的谎言了。八囧搞这套移花接木，那是真上瘾了。被海外反共华人媒体光传媒找去参加论坛，不过是那群人在美国国会搞了个会议室，然后请了个议员助理来讲话，就被他自己剪接成是跟美国国会议员、学者去开美中相关议题的会议。12月16日，他又 PO 文说自己的好友半夜死在七星潭，党媒再度纷纷转发，然后一伙子塔绿班就要他小心，提醒他不要变成陈媒会。那个好友怎么死的？哪天死的？这丝全都没说。但如果你用12月16日花莲七星潭死亡等字串去 Google， 能搜到的都是媒体发他 PO 文的新闻。如果把日期选定12月检索出来，还是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如果有人要去追问这家伙到底是谁半夜死在七星潭，他又如果愿意回答，恐怕我们会发现，即便真有这件事，事件恐怕也发在他发那支影片之前。这种搞法就是放羊的孩子在喊狼来了。搞笑的是，台湾有很多绿脑袋将自己带入放羊孩子的角色中，还自觉正义反共。最近也有网红趁此潮流拍片，一本正经的讲不要轻忽中国统战对民主的伤害。底下有人就说，为什么要批判揭露这些事情的人？也有人说，为什么就不是在骂蓝白，他们却要拼命批判。一堆人喜欢听到狼来了，却不知道喊了半天是谎言的恐怖性，你说这是不是真正恐怖到了极点？没有人在批判反中国统战，批判的关键是说谎。最近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位在台中中二选区被罢免的前立委陈伯维，完美的告诉众人，当人沉沦在谎言中成了习惯后，会变成什么烂样。陈伯维在党媒政论节目上瞎扯馆长陈之汉即将收红钱，助理都去中国接头了，然后还说馆长直播的抖内有很多是中共透过台商给的。陈之汉当然吞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开直播，电话中两人直球对决。在面对面没有同温层的状态下，放羊的孩子只能承认狼来了是喊假的。陈伯维当场改口，承认他的指控没有任何实质证据，也向馆长致歉。只是他还是嘴硬，说无法证明馆长直播的抖内中没有红钱。他要嘴硬，那是他的事。因为用这样的逻辑，我们也大可说那些大网绿收的抖内无法证明当中没有来自我们税金的政府补助，无法证明当中没有来自诈骗集团的供养，无法证明当中没有来自绿电集团的收买，不是吗？但搞笑的是，陈伯维因为自称拿不出证据而向馆长致歉，这么天经地义的做人道理，却让他遭到侧翼塔绿班的狂轰猛炸。干瞧他的人，说白了就是唾弃他当了一回人。 这就是谎言听到脑袋没有皱褶，洗脑到被洗平后的反射。放羊的孩子被带到说谎，他向村民道歉，这哪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旁边一大堆放羊的孩子这时跳出来痛骂这个愿意当个人，愿意按照做人原则去致歉的家伙。你说这种连做人都不行的心态能抗什么中？保什么台？反什么共？让中共统战效果得以最大化的方式就是用谎言去搞反统战。因为首先会这样干的人，他压根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反共。一个在2017年习近平都上台五年后，还去对岸歌颂苏州之美的人，一个在对岸出了一大堆赞歌，连那种不人道的抗议政策都可以歌颂的人，你说他哪来的什么幡然醒悟？有的不过是那里能让他赚钱，他就在哪里捞。都说去时不知道，这连骗鬼都不是，是骗自己。这样的人在关键时刻不会跳反，我绝不信。其次，当谎言被戳破后，就等同替对方买了保险。狼来了的故事中，放羊孩子不断的说谎，就是替狼的进犯大开通路。等狼杀进来时，大家只能屠呼夫妇。当这种说谎反共成了主旋律，却又经不起推敲后，就等同替中国的统战洗白。耳后再提，大家就当马耳东风。哪天人家真的杀到了，就算被揪出来，民众的第一反应都会是又来了。青鸟也好，塔绿班也罢，愿意尊崇放羊的孩子，甚至愿意当个放羊的孩子，那都是你们家的事。但就想好好当个人，当个脑子能转动的人的我们，实在很担忧，更讨厌放羊的孩子。